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无论是由于别人的纵容，还是扫罗王心里的记恨，反正扫罗又开始带着人在旷野里追寻大卫，结果耶和华神与大卫同在，把扫罗交在了大卫手中。什么叫交在一个人手里？把谁谁谁交在一个人的手里，就是把他的命，把生杀大权全都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怎么办都没错，爱干什么都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卫都没有杀扫罗，因为大卫说，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动你，你的命在神的手里，不在我手里。所以大卫又把扫罗的命啊交还给神了，就是因为神曾经信任过扫罗，曾经高他为王，就是冲着这一点，大卫就不报私仇。如果他错了的话，那让神来断定他。在此，大卫还真的在神面前显出了他对神的信心，这也就是神喜欢大卫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乃是撒母耳记的第27章，这一章里头所发生的事儿，研究神学的神学家们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了。大多数人在此是说，大卫的信心呐，又没了，又软弱了，忘记了耶和华就是他的磐石，就是他的膀臂，就是他的拯救，他逃亡了，投敌了，叛国了，而且还说了不老少的瞎话。神允许大卫这样犯错误，那是因为神要显明大卫这个人，让他自己也知道，你也是一个罪人，在你里边和扫罗王一样的肉体。反正说东说西的，把大卫又臭骂了一顿。这种神学，一会儿骂扫罗王，一会儿回来骂大卫，出尔反尔的，在他们眼里头是一个好人都没有。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段故事，我是要把上文、下文还有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全都联系起来，分析一下大卫当时所在的光景、生活环境以及他所做的事儿，到底是不是他软弱了、犯错误了、不想依靠神了，还是说他特别明白神的旨意，干出来的事儿都是那些像他品头论足的神学家们想都想不到那么高的事儿。因为我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是100%的佩服大卫。为什么呢？因为神说大卫是合自己心意的人，而且在这么多人当中，神只点着大卫一个人的名说了这句话，那几乎就是仅次于后来神独生爱子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了。所以大卫这位在圣经人物当中地位这么高的，我可不敢轻易说他坏话。所以我讲故事的时候，大卫的所作所行，我是能怎么往好处想，我就绝不往坏处说，除非神说他做错了、犯错误了、批评他了，那咱就得跟着添油加醋的不留情了。因为这原则是这样，在世人与大卫之间，咱们绝对拣选大卫；在大卫与神之间，那咱没话说，绝对得是靠着神。因为没有神的话，哪来的大卫啊？所以下边这段故事，同意不同意的，您先听我讲完了，咱们再说。事情呢，是这样的，这不是刚说完大卫能杀扫罗没杀，放了他一命吗？但是大卫在扫罗面前把话可是说得清清楚楚，那基本上就是告诉他，你追杀我这事儿不对，为此神是要责罚你的。但此时的扫罗王，他的灵性早都没了，对与不对他只能在人情之间来思想来判断，也就是你饶我一命我也饶你一命，他真看不到神在永恒当中的永远的旨意。这种属灵的事儿，如果耶和华的灵不与你同在的话，就是跟你说破天你也不懂。大卫虽然眼见着扫罗带兵回去了， 说是不再加害于他了，但他也没有给大卫以及大卫手底下的这个人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与安排。那也就是说，我不杀你了，你回来当什么什么官，你这些人怎么编制。扫罗王那天只是羞答答的转身走了，把大卫和他的人还是留在旷野，在政治上没有平反，在经济上也没有任何供应。你要说我们是匪徒的话，你不定我们的罪，你总得有个招安的仪式吧？没有，什么都没有。说实在的话，其实他也不能有，你让大卫当什么呀？千夫长、将军、驸马爷，那是大卫的位置吗？真正你要是想把这问题解决了的话，您就得把您那王冠、您那王位、您那以色列的王权全都让给大卫，因为大卫是神所兴起来以色列的王，一个国就不能有两个王。所以扫罗和大卫之间呢，其实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死我活的关系。您说这世界上谁最了解扫罗？当然是大卫啊，因为扫罗王被鬼附犯病的时候，都是大卫一个人在跟前看着，给他弹琴，给他唱歌，给他赶鬼。大卫太知道了，扫罗犯起魂来，那根本不是他自己的脾气，那完全就是魔鬼在他里边作怪。好多事情扫罗做出来啊，那都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他不想做都不行，因为那恶魔一附在他身上的话，那简直就没地方讲理去，你就得东躲西藏的，要不然那大枪就扎过来了。所以大卫心里头知道，这次他走了，下次他还得回来，扫罗不可能因为我这次又饶他一命，他就彻底改邪归正，变成一个完全听从耶和华旨意的人，那不就又变成大卫第二了吗？神所废了的就是神所废了的，神废了扫罗之后，如果还没有立起来第二个的话，兴许还能有希望，可神已经拣选了大卫了，大卫就是扫罗的代替呀，以新更旧，以好换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这旧的绝对不想让新的给换了，垂死挣扎那是自然表现。所以大卫此时心里头就想啊，如果我在以色列整天在犹大地的旷野就这么待下去，准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因为扫罗王在全国对大卫的通令一直没有撤，凡是与大卫有关系的全都有罪，要不然怎么大卫走到哪儿，周围的百姓心里头就不安呢？他们不是怕大卫，他们乃是怕扫罗。那胆儿大的假装不知道大卫就在附近，那胆儿小的鸡贼的甭等大卫来住下扎营，哎，就是路过他们恨不得都得跑到京城去报告。所以扫罗弄得大卫在以色列就是旷野里头都无藏身之地啊，早早晚晚的，大卫他们不死于刀枪也得被饿死、病死、冻死，因为他们得不到供应。您有没有为600多人预备一天饭食的经历？真不容易啊，开馆子的一天要是有600多人来吃，厨房里头的人都能给忙死，可大卫他们这600多人一天到晚在旷野漂流，你凭着良心告诉我他们怎么活？你让大卫这当头的怎么负这个责？又不许偷又不许抢，还没有人敢送，他们要不是都饿疯了饿晕了，大卫当时不会低三下四的向拿巴去要东西，结果仅此一次还闹出这么大事儿来。所以大卫此时决定啊，不能再在以色列犹大地留着了，为了存活我得想想办法。因为所谓的存活有几个因素，首先不被杀，第二得吃饱了呀，那人死并不是都被杀的，病死的、饿死的、冻死的、热死的、气死的、老死的，怎么死的方法多了，山地旷野里头走路不小心还能给摔死呢。大卫知道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离开犹大地，离开以色列，这是你扫罗逼的， 我刚才也跟您说了，这罪啊得归在你头上。所以大卫决定要带着自己的人到敌人后方去，我们不如逃奔腓力士境内去。第一，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也就必绝望，不再追索我了，我这么一来就可以脱离他的手。其实第二呢，大卫也想了，但是没说，也就是想给扫罗王个机会好好安心治国，别老把我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国家大事多的是，别劳民伤财的老带着兵找我，我走了不给你添乱了，拜拜了。第三，我在敌人后方怎么吃怎么喝怎么折腾，那都不会伤害到以色列国我的民。所以大卫觉得这事儿可行，或者说是此时不可不行。于是大卫便起身和跟从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那儿去了。您说他怎么又跑到加特去找雅吉王了？大卫上次去那儿丢人现眼的还不够啊？嘿，没错，在哪儿摔倒的就得在哪儿爬起来。你让大卫在腓力士地选第二个地方他还不干呢，因为这次大卫去和上次他不一样啊，上次是一个人，现在是600，而且身边还有他俩老婆，也就是耶西斯人亚西暖和做过拿巴妻子的加密人亚比该。你说这浩浩荡荡的，大卫前边走着，后边俩大美女陪着，以及跟从他的那600，还有那600人的眷属，浩浩荡荡的向加特一开，那往城门前一站也够吓人的。雅吉王见了这架势只能眨眼睛，说这就是上次来的那疯子大卫。雅吉王不敢相信呢，心想这焕然是两个人呢。他前边的事儿可不敢再提了，现在赶快打开城门，请这一大群人进城。您说进来以后住哪儿啊？住哪儿？反正当时他们那儿没旅馆，更没招待所。我们呢，就住雅吉王您家里头吧。你是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反正我们都来了。此时雅吉王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因为上次大卫一个人来的时候他没收，现在一个人变成了一大群，他也不敢不收了。雅吉王收留大卫这事儿，耶和华神有没有在里边做工，有没有波动一下雅吉的心，这事儿圣经上没说，但是你可以自己在这儿考虑，在这儿猜想，因为这事儿太违背常情。如果把神从这个神迹里头拿出去的话，那你只能说雅吉王太恨扫罗了，那么扫罗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扫罗一直追杀大卫这事儿，他们腓力士地的人全都知道，此时他敢做主收留大卫，这也还真得有些远见。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同意不同意的，大卫和他手下的这一大群人呐，就都住在了加特雅吉那里。他这一住，消息也自然会传开，有人前去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去了。得了这信儿之后，扫罗心里头是踏实了还是更不踏实了咱不知道，反正扫罗呀也还真就不再寻索大卫了。要说他心里踏实，能踏实在哪儿啊？那就是大卫不在以色列国中，对他的权位的威胁减少了许多。不踏实，那就是他把大卫活生生的给逼到别人那儿去了。本来大卫和大卫手底下的人可是以色列民，神的百姓，他们是在犹大地有神给他们留下来产业的，但现在必须离家出走，不能继承了。为此他们不得已才去了外邦，要在以色列神敌人的境内去生活，在那儿他们没有办法，没有机会，也没有场地可以敬畏真神。所有这些事儿，如果神怪罪下来，全都是自己我扫罗的错。您说他要是能想到这么多的话，他心里头能踏实吗？不过弄不好他还真就没想，谁让他是扫罗呢？自己闯了大祸自己都不知道。 咱放下扫罗不说，专说大卫。他们寄人篱下的在雅基王那儿住着，其实也碍手碍脚的不方便。当火候差不多了，大卫把这雅基王腻歪够了之后，他就找了个机会，非常客气地跟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京城外边的城池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在京都呢？雅基王一听这个，心里头高兴透了，说你怎么不早说呀，哪是我在你面前蒙恩呢？您要是肯带着您这一大群人从我这京城出去，就算是我蒙你的恩。看来这雅基王啊也是个痛快人，而且也很欣赏大卫，这还真就是大卫成功之处，人正，办事精明，说话好听又诚实，所以不管什么人，只要跟他一接触，如果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像扫罗那样非要嫉妒人家，那没有不为他挑大拇指的。您说他怎么就那么好啊？这我还真没法给您解释，很可能是有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慈爱一直与他同在吧。所以雅基王就在大卫向他开口的那一天，就把一个叫喜格拉的地方赐给了大卫。虽然当时这喜格拉是在腓力士地，但从此时开始，雅基拉就属于犹大王了。圣经上还记载着说，直到今日。其实啊，要是严格的讲，那是雅基王见了大卫之后，不得不把喜格拉这块地还给这位以后将要成为以色列君王的大卫。因为这腓力士地包括加特在内，全都是神早早就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只是因为这么多年他们软弱，他们没有信心，所以这些地呀、啊，但这个将要成为以色列真正君王的大卫，此时不用一刀一枪就能从雅基王那儿把这么一大城市给收回来，而且一直到今日，那简直就是能耐啊，这绝对不是大卫的软弱和失败，这100%是大卫借着神的恩典得胜。所以我在这儿说呀，咱不能为这事儿批评指责大卫是失败的。大卫一文钱不花，在腓力士地就这样住了1年0.4个月，这不是苟且偷生，这是神耶和华的保护。那在此期间，大卫是怎么生活的呢？他呀，有了自己的城池之后，一点都没闲着。他认为这喜格拉就是以色列地神的应许之地，他在这儿可以扎扎实实的生产、建设、生存。与此同时，他知道作为以色列的王，不只是能让手底下的人平安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为神征战，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永生神耶和华军队当中的一个战士，只要有敌人还在，战士就需要英勇杀敌。所以大卫在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或者说是在饥饿和缺乏之时，他就带着手下的人英勇的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您说怎么着，他还带着人出去侵夺呀？没错，烧杀掠抢，凡是那些他在以色列地禁止手下人做的事儿，现在全都解禁了。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这几个族啊，历来都住在神给以色列应许之地的最南头，也就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后一直没收回来的那些地方。地盘是从舒尔一直到埃及，而且那边地产还非常丰富。每次大卫带着手下的人去击杀那边人的时候，那可是血腥的不得了，他可是把自己能有的本事、能发出来的狠全都给用在他们身上了。每次他们到一个地方，那是无论男女都不留下一个，但是牲口、牛啊、羊啊、骆驼、驴全收， 那金银财宝、粮食就更甭说了，连衣服都拿。他们把这丰富的战利品带回来之后，珍贵的、价值高的好东西藏在喜格拉，大陆货和充数的那些东西全都带来见雅吉王，看他愿不愿收下来点儿。您说他见雅吉王干什么？自己留着用吧。不，大卫得让这雅吉王知道自己的厉害。我住你这儿可不是白吃白喝，我是自己出去抢的，这回来时候身上还全都带着血呢。雅吉王每次看大卫他们这一群人回来之后，那是又羡慕又害怕。羡慕那是因为自己没那本事，没那胆量，害怕害怕是你们这群人有点太猛了吧，怎么这么大本事啊，你们今天又去侵夺什么地方了？一听雅吉王这么问，大卫还一边擦着自己的刀，满不在乎地说，我们今天去的是犹大的南边，怎么着，下次咱一起去。哎，算算算算，你雅吉王哪敢接这话呀。过一阵子，叮了当啷的，大卫他们这一群人带着战利品又来了。那雅吉王还是得假惺惺的问呢，说今天你们又去掠夺哪儿了？我们这次去的是耶拉灭的南边。耶拉灭，雅吉王一听，这又是以色列地的一个城市，他心想，大卫可真够狠的啊。再不了几天，这大卫又打胜仗了啊，这次是哪儿啊？弄不好雅吉王心里头都慌了呢。大卫就这几天冲来杀去的，打的仗比我这辈子打的仗都多，这怎么回事？您这杀起来没完了？你们人不多，需要的东西还挺多哈。大卫不在乎，来告诉你就是等着你问的。所以大卫就接着说，今天是去的基尼的南方。哦，基尼，这又是以色列地的城市，看来以色列王扫罗真是把你给得罪了。我看你行了，别出去了，够用的了吧？没事，我手下无敌。哎呦，大卫越这么说，这雅吉王越害怕。您说是不是大卫手下无敌？还真是。他每次出去攻打的时候，那真是无论男女全都杀，不留下一个活口，也不俘虏人带回来当奴隶。因为以前人打仗抢东西、抢牲口也抢人，大卫这几次出去侵夺，一个活的都不带到加特来。那您说他为什么呢？他当然不能把活口带回来了，因为那样就露馅儿了。因为他所去掠杀的地方不是以色列地，只是在以色列这个城市那个城市的南边，所以他这一南边地方就大了。但是这听话的雅吉王呢，脑子可能有点不够使，他老弄不懂这南边到底是哪儿。他以为犹大的南边就是南边的犹大，这耶拉涅的南方就是南方的耶拉涅，基尼的南方就是基尼。他哪知道这几个地方的南方是那基述人、基色人和亚玛利人所住的地方啊。所以雅吉王相信了大卫的话之后，心里头还想呢，大卫杀了这么多人，他一定使本族以色列人特别特别的恨他。这样也好啊，以色列人要是恨他的话，他就回不去，所以他就会永远的做我的仆人了。嗯，好。您看，大卫杀了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的敌人雅吉王还挺高兴。所以您看这位大卫做事精明不精明，说话聪明不聪明，他杀了以色列神的敌人，还让以色列的敌人觉得是杀了以色列人。您说这不是本事，他是什么？这么一来啊，大卫住在腓力士地喜格拉的那一年零四个月当中，他们人数没加，但是兵强了，马也壮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作战经验与征战的胆量大大的丰富了起来，这也给大卫今后作王掌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您要是对这段故事还有什么看法，对大卫的作为还有什么评断，甚至是疑问，那您就得等到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慢慢说了。